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手册的第138课《天堂是我必然的选择》。这课啊，不好意思，也是五颗星的。那么这课很重要哈，虽然说它的篇幅不会到很长。那么它谈的主题，在它的标题中你会看到，就叫做选择或者抉择。那谈到抉择啊，其实我自己蛮有感触的，因为这个时代啊，是一个抉择特别困难的时代。第一个是说，因为这个时代特别的自由，然后再来是说，这个时代的自由又特别的多。也就是说，很多事情你可以自己来做选择，但是，可以选择的选项又太多，不管你是要买东西或者找工作，都是这样子。所以，这一刻的重要性或许在当代社会还可以更凸显出来啊。那奇迹课程会教你如何由一个选择来摆平所有其他的选择，就在这个里面。好，那我们就不要说废话，来看看他的第一段。他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天堂只能算是一个选项，因为我们相信这个地方还有其他的选择。倒过来说，就是在天堂，在上主的境界里面是没有选择的，因为在一的境界不可能有选择嘛，一定要在二以上啊，二元对立。然后，甚至多维度的一个世界里面，才会有所谓的选项，然后才会有所谓的选择。那看起来好像我们可以选择天堂或者选择地狱啊，就像这个第三句所讲的。但是我们偷跑一下哈，因为在奇异课程讲到说地狱是幻象，他讲的地狱并不是那个但丁神曲里面那种地狱哈，他讲的是人间地狱，也就是说当你内在充满恐惧，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其实你就是活在地狱里面，啊，因为你被恐惧折磨了。那其实一个人说，这个恐惧，包括你所看到这个人间地狱，其实都是幻象，啊，属于幻象。所以地狱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。好，那倒过来说，就是天堂是你必然的选择。好，那他说，我们就是透过对立来造出眼前的世界，而且视以为真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选择分裂，其实就是跟上主对立嘛，啊，所以就看起来有两方，然后两方开始对立啊，那也是因为有两方对立的两方，我才有所谓的选项嘛。因为选项当然是两个不同的，如果是一样的，就不能叫做选项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段的最后面哈，他说把真理带入幻境之举是错误的啊，那这个真理同时也是指上主啊。也就是说，你如果要来到这个幻象世界来寻找真理或者寻找上主的话，你注定是找不到。那如果从这一刻的脉络跟逻辑来看的话，很简单，因为真理或者是上主都是一元的，那你没有办法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去找到真正一元的存在。好，那下面第三段呢，它的重点蛮简单的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决定这件事情是重要而且是必要的啊。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一个二元的，是在一个多的世界啊，所以你必须要做选择。那么你如果不做选择的话，其实只是在浪费光阴跟精力。好，就说你迟迟不能下决定做选择嘛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象说，你的人生、你的生命是没有办法真正开展的。那在灵性的学习上面，也就是你无法一门深入嘛。啊，那在选择困难症的时候，这个就特别困难哈，就是。因为很怕选了这个就失去其他的嘛，啊，所以很多人就干脆就不做选择了。好，那下面第四段呢？他说，你必须随时提醒自己，你的眼前好似有上千种选择，其实真正的选择只有一个。好，那这一段跟这一句是特别重要啊。那这个会让我们想起之前我曾经多次推荐过的正文的31章第四节。这节就是在讲选择跟选项啊。那关于抉择这个主题，如果我们要在奇异课程里面挑选一节的文字的话，那一定就是这一节31-4正文啊。那在第四段讲到的这些东西，它在那节文字中讲的是非常淋漓尽致哈。好，那他说呢，你眼前好似有上千种选择，其实真正的选择只有一个。那这句话在31-4其实解释得很清楚。所谓上千个选择，就是你所看到的、你所面临的，在幻象世界中的那些选择，不管是找工作怎么选择啊，或者要吃饭啊， 要吃什么餐厅的那个选择啊，他讲的都是这些选择，这些选择非常多啊，那甚至造成选择困难症。但是在奇迹的眼光看来，这些选择都是一个选择。好，那为什么呢？在三十一之四讲得很清楚，因为这些选项终归都是幻象嘛。那幻象只有一个归宿，就是死亡。啊，幻象最终的归宿都是死亡。所以不管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在起始点有多么的不同，最终这些选项其实你会慢慢的去体会出来，其实好像选谁当老公没有太大的差别啊。这是我的学生讲的哈。好。那么，即使这一个也只是看起来像是一个选择罢那这是下一阶段啊。第一阶段是你要认出说，看起来有很多选项，但是其实只有一个。那么这一个选项，也只是看起来像个选择啊。也就是说，所谓的宽恕是在幻象跟实相之间重新选择实相。那幻象里面看起来好像有上千种选择，但现在我们能够看清，其实都是幻象。那么，所以我们的选择并不是在幻象中去挑三拣四，而是在幻象跟实相之间去重新选择实相。那看起来你好像也可以在幻象跟实相之间去选择幻象，但是他说，即使这一个选择也只是看起来像是一个选择，原因是因为从实相的角度去看，幻象本身并不能算是一个选项，因为它是幻象啊。这就是我在第一段有简要提到的。因为幻象是幻象，所以它并不能够算是一个真正的选项。好，但是不过呢，请你注意它的那个第五句所写的哈，唯有做出那个选择，你才会看清自己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也就是说，你要能够先选择实相，然后你才能看清说，其实幻象根本就不存在，没有什么好选的。当初看起来好像有选择，有选择哈，有选项，但是。现在看起来其实是没有的，实际上其实是没有的。好，只有真理是真的，其他都不是真的。好，所以其实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在那边挑拣的。好，那下面第五段呢？他说选择有赖于学习，但是真理却不是学来的。好，那其实我们每次在练习宽恕的时候，就是在练习做选择，好，重新选择实相。那这个是学习的一个过程。那学习的过程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说，当你选择幻象的时候啊，你去体验看看结果是什么；然后选择实相的时候，选择宽恕的时候去体会看看那个结果是什么。那这个对比呢，能够就是会产生一个学习，然后会加深你的印象啊，你就更知道说哦，你应该选哪一个啊，因为你就知道说选哪一个的后果是什么了。好，但是真理却不是学来的，好，它靠的是领悟。好，那这个所谓领悟呢，它的原文是 recognition 哈，那这个英文的 recognize 呢，它有认出，然后也有认同的意思啊，它其实有起码两层含义哈，一个是认出，一个是认同啊，所以这个认出或者认同呢，它是含有接纳的意思，那接纳之后，你才会真正的知道啊，那它这边是。用"知道"这两个字呢，但是在中文我们比较常讲的是"了悟"了，去领悟到啊，这个是关于真理啊。那真理不是学习来的，因为学习是后天的嘛，但是真理却是先天的，也就是说它本来就在你里面，只是看你接不接纳它。那唯有你愿意接纳它，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啊。这所谓领悟，就是去体会出来什么是真理。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第六段啊，第六段也是很重要一段哈。他说，在这个复杂又疯狂的小我世界里，天堂好像变成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对象，而不是一个永恒的实相。好，这是刚刚所提到。那在你企图做的一切选择里，这是最简单、最明确，而且也是最典型的选择。那这边翻译有稍微偏了一点点哈，就是这个典型哈。其实它的原文并不是典型啊，而是原型哈，不是形状的那个原型，而是原来的原哈，原本的原的那个原型哈，英文是 prototype 哈，这个 prototype 原型哈，它是一切选择的那个最原始的状态，所以他说这个选择是左右了你所有的决定哈， 这个左右是翻的也不太精确哦，其实它原文是 settle 啊，就是摆平的意思。哦，那整个来说就是，他说在你企图所做的一切选择里，这是最简单、最明确，而且是一切选择的原型。这个选择摆平了你所有的决定。也就是说，你在做抉择的时候呢，不是先在幻象中去想说你现在该说什么或做什么，而是你要在实相跟幻象之间重新选择实相，然后再回过头来，因为你还活在这个幻象世界嘛，好，再回过头来去在幻象里面去做选择。那如果说你已经先选择了真理，选择了上主，选择了平安的话，因为这个是那个选择的原型嘛，好，这个是 original，好，所以呢，前面这个选择下了，那么后面你要再来选择，就是在这个世界下一步该怎么走啊？然后要不要买这个东西啊？然后要不要这个继续深造啊？那要不要转换工作？这些所谓幻象中的选择，你再来选的时候呢，就会轻松容易许多啊。那如果你内在是平安的话，这个选择真的会是轻松容易的。所以他说呢，前面的这一选择是摆平了你之后的所有决定，那这感觉非常好啊。那因为其实人间很多的选择都是都在灰色地带，然后哪一个选择好呢？我们常常在脑袋里面打架，然后我们也很难清楚有效的去比较出来到底哪一个选择比较好啊。那透过奇异课程的练习，我们放下对于各种选择的判断，因为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根本无法判断的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选了之后，以后还后悔啊，所以我们反而是把这个决定交由圣灵来判断啊。那么，所以请你记住，先选择宽恕，然后呢，让你的心灵回归到平安之后，再来做下一步的决定。那你会发现它会轻松容易许多。好，所以第四句讲的哈，你如果解决了这一个，其余的抉择问题就一并解决。啊，因为所有的选择或决定都是在掩饰一个决定，那个最终极的决定，就是你究竟要接纳或者是拒绝真理，也就是你究竟要不要宽恕的意思。OK，所以今天的操练，很简单哈，就是这个第六段他讲到的这个重点，也就是说你面临不同的选择的时候，我们尽可能先选择宽恕，然后后面再行动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部分。明天我们会陪伴你，继续把这课给读完，好，那也谢谢你陪伴我一起来复习，好，可以说是复习这个我已经读过很多遍，也曾经有教学过的这一课，好，因为这一课很重要。